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证道经文在雅各书第 3章13节到4章17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上帝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不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向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要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感谢主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不但如此，你自己道成肉身，曾经住在我们中间，叫我们能够看得见，听得到，可以摸得着。主啊，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祈求你因着你的怜悯和慈爱， 你来开启我们的心，把你的道放在我们心里。主啊，祈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你的真理当中，能够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主啊，祈求你来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来供应你的儿女，求你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听见，使我们能够明白。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咱们要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呢，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啊。我们人生在世，很多人都在寻求智慧，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什么样的智慧才是从上头来的呢？我们刚才弟兄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啊，一开始呢，他就讲到两种智慧，有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那对应的呢，他说另外一种智慧呢，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所以这个地上，在我们中间哈，有这样两种智慧啊。那圣经在这里讲到智慧，两种智慧的时候，它并没有讲到智慧的内容，而讲到了智慧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智慧所带出来的行为，用这个果子来判定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就像雅各书在谈到信心一样，大家都说我信，但是信心，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一种行为来，来印证你的信心。那么智慧也是，真实有智慧的人，他的行动做事，他的言语必然能够表达出来你里面的那个智慧，因为人是看不到的嘛，所以他一定用一个行为的结果。他说这个两种智慧呢，你可以从这个结果来看出来。那一种人呢，自己以为很有智慧，但是所到之处呢，就产生嫉妒纷争，产生争斗。另外一种人呢，他说他有智慧，那个上面来的智慧呢，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而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他说像撒种子一样，他撒下去的是和平的种子，他温良柔顺的品格，然后使人和睦。所以通过这个果子，你能够判断我们里边的智慧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圣经记录这一些呢，很多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它是给我们一个标准，不是拿这个标准来判断别人的，而是拿这个标准来去做给自己做一个自我检查。当我们检查出来发现坏了，我有毛病了，那就赶快医治，赶快改，赶快调整它。所以这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标准哈。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在3:13哈，他说如果你是有智慧的，你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主耶稣基督他是智慧的本体化身，所以他自己说，他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他说我们是一定要有智慧的，人不能没有智慧，人不能愚拙啊，愚钝啊，那人要有智慧。但是他说你觉得自己有智慧吗？有智慧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我常常，大家可能知道我不大经常在中文组哈，常常在下面跟我们的青少年英文组在一起哈。对孩子们我常说这句话哈，我说骄傲呢像是你天生本性带来的东西，悖逆生下来不用教你，你自己就有了。但是呢谦卑柔和这个品格啊，不是你生下来带来的，那个是你求来的，你一定要去求才行啊。人的心能够在神面前谦卑柔和下来，其实这是我们接受真道能够认识神的第一步。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无论你去做什么，你哪怕去学上一门课，你也要坐在那里谦卑下来，认真的开始听，知道自己不行，我要学习一些东西。你的心开始谦卑的时候，你才能够接受东西。当我们的心骄傲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在这里讲，他说有智慧呢，他应该在智慧的温柔上显示显出善行来啊。其实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有多少时候那个内心里边是存有温柔连续的心的，有多少时候那个内心里边是刚硬的。所以他说我们心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我们的心里常常怀着一种，他说叫嫉妒苦毒，嫉妒从比较而来，比较完了就觉着也许是他有的我没有，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不可以。所以从嫉妒苦毒里面出来的东西，他说这个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而且这样的人呢，当我们心里有这个的时候，其实人的心是可以感受到的，你可以感受到你对对方，当我们有纷争的时候，你对对方不管是夫妻啊，还是我们对待孩子啊，还是我们对待老人啊，还是我们教会里的同工弟兄姊妹，我们有纷争有意见的时候，其实我们手摸着良心，我们自己可以知道我心里对他有爱吗？有连续吗？有温柔的心吗？你往往发现那个心是非常硬的，愤恨嫉妒苦毒。当我们在有这样的心在里边的时候，他说那你就别自夸了。所以圣经常常用这句话，人不可自欺，当有这个东西在里边的时候，你别忙着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了，他说你自己的问题太大了。所以他说不可自夸这种状况，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常常我们自己内心是这样的，但我们说出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用一大套东西来证明别人的不是，来证明自己的有理正义。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上讲那叫说谎话抵挡真理。所以他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各样扰乱的坏事。所以这样的智慧冒出来的时候，就无论是你在家庭里，还是你在教会里，在工作岗位上，在学校，无论你在哪里，在人群当中，就开始不得安宁，总是能够找到征战争斗的对象要打。所以我们可以，我们就是衡量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当我们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先别把自己装饰得很公义，所以他说你不要说谎话来欺骗人了，先不要把自己装饰得很好，就是哎呀我是义的，我是为了帮助他，你知道吗？我要不说他就不明白，我要帮助他，其实你的内心是不是要帮助他你自己知道。所以上帝说你别着急帮助他，你看到弟兄眼睛有刺吗？你先别着急摘那个刺，看看你眼睛里的梁木为什么那么大你看不见，你看别人的时候看得那么清楚呢？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因为这个内容出来，他说不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下边来的，这个很可怕了。所以刚才我们在楼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们分享的也蛮有意思的哈。他说当以色列人求王的时候，他说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想像列邦一样给我们一个王。他说以色列人呢是被神呼召出来的，神是他的王。那当他想要像别人一样的时候，其实他就背逆了他自己的召命，就神召你出来的目的是你要成为属神的子民，你要与别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蒙神呼召出来，开始认识主，说我是信主了，我是基督徒了，你是与世界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拿着别人来比较我们，说你看他也那样，他不是也骂人吗？我也会骂，我比他骂的还厉害的。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然后说 OK 我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跟你较量。当我们去与这些东西来说与世俗为伍，后面讲就是与神为仇的，那你就违背了你的召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就没有办法成就了。而当刚才孩子们讲的，而当以色列人不要神做王，去求别人做王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 前几天参加一个姊妹的这个入澳籍的这个仪式哈，那要宣誓的，你要入澳洲的国籍，你要忠诚于澳洲这个国家，从那个时候开始你是澳洲的公民了，不再是中国的公民了。如果真的中国和澳洲打起仗来的话，你应该忠诚于是澳洲，因为澳大利亚是你的国家了。那同样我们进入基督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神是我们的王，我们忠诚于他是应该的。当我们跑去与世俗为友的时候，所以他说那就是与神为仇的，那你就投降敌国了，那叫叛国。所以这个事儿要放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从上帝来的，是从其他的地方来的，甚至说是从魔鬼来的，那这个东西很可怕，我们要心里要开始清晰啊。第四章啊，开始很有意思哈、啊。他说：“你们中间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现在这个社会很少我们真的用physically 用这个身体这样打架了哈、啊。但是我们内心的征战和斗殴，他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所以私欲在我们里边哈、啊，这个自我中心的东西在我里边，我要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就带出一个结果，他要与人争斗。所以真的是，你看有些人他到任何一个环境，他总能制造出麻烦来，跟任何人他都要打一下。就是他内心其实那是他说这个情绪啊，这个征战啊，斗殴战斗的情绪啊，他说是从我们体内的私欲来的。在雅各书前面讲过，他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了就生出死来了。所以这个私欲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那主耶稣讲到说，若有人跟从我就要舍己，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必须舍弃掉。当人愿意舍己，愿意去体会别人，愿意去有连续的心，有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人的内心就和平了。所以他说，你这个态度不是从你白体之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然后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为什么征战？为什么打仗呢？那是白体里的私欲，这个私欲要什么呢？这个私欲要得到一种东西，他要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圣经上讲，他说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我们跟世人是不同的，世人是没有办法的，他要得着怎么办呢？他只能凭自己。我们很多人原来都是在这个状况中的，我不凭自己怎么办呢？谁会照顾我？没有人会爱我，没有人会帮助我的。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有耶稣基督在那里，是我们的王。他说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他都照顾。他说何况你们呢？你们没求之前，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了。他说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剩下的我都会赏赐给你们。所以他在那里是我们全部的供应，他说连你的头发都数过了，所以他不会缺我们吃，不会缺我们穿。当我们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你来求啊，他说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但是后面接着一句是非常有意思的话啊，他说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这两条，第一是不求，第二是妄求。妄求是什么呢？英文圣经里面是说你是 wrong motive， 你求的时候你那个动机不对。你求来要干嘛呢？他说因为你求来了以后呢，是要浪费在你的宴乐中，就是你拿到了以后，你不过是想把它浪费掉罢了，你并不珍惜你拿到的东西。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脑子里要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概念啊，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哈，我们开始有盼望，人生开始不一样了。我们的人生不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我们这一生回过头来看，这一生积攒下什么？积攒下几个房子、几辆车。我把这个房子给孩子，把 最后我们人生积攒下的是这个，基督徒的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消极的，是更加奋进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着他非常美好的心意。我们都知道人要造一样东西都有他的目的在，对吧？你造一个麦克风是要让他把音量能够放出去的，你造一个投影仪是要让他投影的，当他不工作的时候那个就是废品了，对吧？上帝造我们他是有他的目的的，当我们达不到那个功用的时候，所以上帝在圣经上说都一同变为无用了，都没有用了，都成了废品了。但是现在神并没有把这些废品扔到垃圾堆里去，在我们今天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时间，所以神竟然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就我们都偏离正路成为无用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儿子耶稣赏赐给我们，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可以回到神的家里边来跟他和好，这样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一条崭新的人生的道路。那个人生的道路叫恢复他原来造我们的那个功能。所以神在人身，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一定永远的这个旨意是不变的，他要把你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他是我们的榜样，他要让你里边开始有基督的形象。你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我们配合他，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错，当你求的时候你的动机就不会错。如果你符合在他的心意里边，我求他给我，他给我以后我的体会是什么？就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感谢神啊，各种情况下我都可以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里面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我求了他给我还是不给我，这里面都有他的心意。就像一个孩子来要糖，你可能做父母的今天会给他一块，也许明天不给他了，为什么？他说我都是一样来要嘛，为什么你不给我了？那父母脑子里有想法，因为你今天已经吃了十块了，不可以再吃了，对吧？我们是有理由的，所以我们的神他不是没有理由的做事情，他创造了我们的理性，他是非常有他的理性，他的有真理在他里面的。他给你是什么目的，他不给你是什么目的，当我们的心里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不枉费了神给我们的东西。所以神说你求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那求我不就给你了吗？但是他说你求也得不着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妄求，妄求的原因是因为你求来了以后你是想把它都浪费掉，你根本不会明白那里边的意思，所以神给你的白给，所以我们得不着。我们用征战斗殴的方式你去跟人家抢吗？你抢不到，神说你那个不是你的渠道，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的渠道应该是到神面前来求，你求就可以得着的，这是神答应我们的。但是我们求还得不着是什么？神叫你自己想你的动机在哪里，那个动机不对，因为你拿来了以后你要把它浪费掉。然后接下来四节啊，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为什么讲到淫乱两个字啊？淫乱是什么呢？淫乱是对配偶的不忠诚所产生的。那神经常用这个比喻，所以神主耶稣说教会是他的新娘，有一天他是新郎，有一天他要来迎娶他的新娘。那么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他说什么叫淫乱呢？就是说你对他不忠心，而想去在别的地方拿到一点好处。所以他说在神的眼里边，神经常用这个词，在旧约圣经的时候用这个词来指责以色列，其实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也用这个词来指责我们，指责教会，就是你把你的丈夫抛弃了，然后跑去想到别人那里去换一点好处。所以他说你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当我们也想与世界一样，我们跟他们是一样，我们想要跟他们一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说那你就是与神为敌了。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想想打得过打不过哈，要打不过的话就别与神为敌了。 所以他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边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神说我们里边有圣灵，当我说话做事的时候，我应该是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不是失控说方言，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可以被圣灵掌控了，就是我的心思意念，我可以，圣灵可以透过我来去做事情，他在我身上有主权。所以他说你里边是有圣灵的，神的灵在你里边。他说难道我们这些征战斗殴的事情，这些嫉妒苦毒的事情是出于圣灵吗？所以我们自己不能自欺，他说这个灵，这个不是出于圣灵的。然后第六节他讲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这一句话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把它常常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边。因为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谈话的时候哈，有些弟兄姊妹也承认，哎，我就是有点骄傲。自己都承认自己骄傲了。这个骄傲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就疾病来说，骄傲不是长了个包，骄傲是癌症。就是你不可能这么轻忽的去对待他，我就是有点骄傲。你看人不会讲我就是长了个癌，长了个瘤，恶性的，你不会是那种态度，对吧？骄傲这个东西，人的堕落败坏从骄傲开始，甚至那个天使的堕落和败坏也从骄傲开始。所以你不要把这个骄傲存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还觉着我可以跟他和平共处。那在这里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神要阻挡他？这样的人你从神那里什么也得不到了，因为神给你任何东西都会助长你的骄傲，对吧？你有任何好的东西拿来就去炫耀了，所以神说我给你的东西你要浪费在你的这种宴乐当中，与其这样的话不如不给。所以当我们心存着骄傲的时候，你从神那里就拿不到东西了。然后他说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啊，当我们在神面前开始能够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蒙福了。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其实我们并不是打不赢这个恶者，在我们内心深处做的这些恶毒的工作，我们并不是不可以的。他说你抵挡他，他就跑了，你只要跟他说 no 就可以了，不要顺从自己的私欲去做一些事情啊。然后第八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一句话也真是常常放在我们心里边，当我们去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亲近我们。你知道这是多宝贵啊，这是耶稣用生命给我们换回来的我们的权利，当我们祷告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愿意与我们亲近，因为他的跟我们的关系已经被和好了。所以这一个权利不能不用啊，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你的内心才能调整过来。人我就讲，人说人是很困难的。人说假如说我看到这个弟兄和姊妹，我明显看到他身上真的是很骄傲，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会很反弹的。我知道人接受别人的意见是很困难的，只有在你跪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会光照你，你就会忽然明白啊，原来我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你的悔改，这是神给我们机会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悔改就容易得多。所以他说，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升高。所以在这里讲，哎呀，我们信主了不是要喜乐吗？怎么说让我们悲哀呢？实际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不让你喜乐，而是说那种轻浮的嬉笑啊，那一种占了便宜的那种嬉笑啊，他说把那种东西要去掉。为什么悲哀愁苦？因为真是知道我自己内心深处很多问题。当我们看见自己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谦卑了，就开始不去跟别人计较了。下面接下来哈，直接就讲到另外一件事。他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直接讲到一个批评和论断的事儿，就像我们刚才上面所分享的哈，先说的是两种智慧，有一种智慧它带来纷争争斗，一种智慧带来和平。然后他说我们自己里边的私欲，我们不要自欺，那个东西不是从神来的。当我们自己骄傲的时候，他说神会阻挡你，那是与神为敌的。然后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神赐恩给你。所以当我们指着别人去批评的时候，在基督信仰当中这个不可论断我发现这个不可论断尤其被西方世界大概运用到了一个完全模糊的地步。所以我们的孩子们，我常常跟他们说，这个你不可论断的根据是错的。你说不能够背后说人家坏话，大概不可论断就是这个意思。然后 be nice， 跟人家要好一点。当我们一提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的时候，孩子们先反感，哎呀你不要讲嘛，就是他开始模糊，他叫你对真理分不清楚，哎呀谁都不要说，大家都不要讲。其实这不是不可论断的本意。我们信主以后，前几天跟一个姊妹分享我们信主以后是与以前不同的，以前我们常常违背良心做事情，所以良心的功用似乎是被我们压制住了。有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良心都不说话了，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用。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良心开始敏感了。我曾经讲过这个例子在我自己身上我说我原来是做，我有一个 fish and chips shop 做鱼薯店的。那从接店以后我就卖一种鱼，那种鱼叫 hake， 但是呢我进货是进这种，可是我把它当 whiting 卖，因为我原来的上一手的老板就教我这样做的。这个 hake 便宜，他说你扒了皮炸了卖谁也吃不出来的，跟 whiting 一样的。我从来就这样卖，从来不觉得有问题。只是信主以后，忽然间有一天人家订这个，我在卖的时候心里很不踏实，觉得这个不对，这不骗人家吗？这个不是吗？人家要歪听，我就拿这个东西卖，这个不对了，然后就知道改了。其实一直以来是这样做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开始明白了？我就觉得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良心的功用好像开始敏锐了，苏醒了，开始明白这些事是错的，不能做了。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知道他为我们赎罪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我们在犯罪对不起他是不对了，所以知道改了。但是我们良心敏锐以后呢，他有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他不但对自己敏锐，他对别人也很敏锐了。看别人我就说有点看得火眼金睛的一样一下就知道这你这么做你犯罪了，你不对了。其实看别人也看得很敏锐，就更容易去挑剔别人的毛病当你挑的时候就容易争吵嘛。可是我说你良心敏锐并不是错事那你不去挑剔他的原则，那个背后的原则并不是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抹了算了，不用提了，那一种糊涂的好，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个西方教育教育出我们的孩子都是糊糊涂涂的，哎呀不用提，不要说不可以说的，说了就不好，把他的是非观模糊掉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圣经上确实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论断人，那他背后的原则是什么呢？在罗马书上有这样一段如果有圣经大家可以翻开，如果没有听我念就可以了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讲到，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的日子到来。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论断我们是背后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当我的良心一下子看到他做错了的时候，神要你这个时候来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跟他一样， 这个功能我们一定要有。所以神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他，你自己所行的却跟他一样的话，你也受同样的审判。我们和世人还不同，我们不但知道对和错，我们还知道一个结果，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审判的。我们比世人知道的更清楚，所以神说，这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不可以去定别人的罪。论断首先是在一个位分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哈，十二节说到，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所以他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位分，就是审判官只有一位，他是设立律法的，也是按照这个来审判的。他说就这一位，那就是神自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你是谁啊，你竟然这样做，就是我们把自己弄倒了，我们把自己当作神了，就是我都可以判断判你的罪了。当我们给别人定罪的时候，这是位分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刚才罗马书那一段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当你看见别人不好的时候，其实神让你做一件事，反过来看你自己是不是跟他一样。当你看见你自己跟他一样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哇，我原来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家长哈，当我们教育小孩子的时候哈，就是你错了，你现在就要改，不要等我说第二句了。我已经说了，你已经知道你错了，你现在就得改，对吧？这是我们常常有时候要求小孩子的，你不要这个找理由，没有理由，现在就可以改。可是我们想想，当我们这样，我们自己是这样，发现我们自己有这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哇，神没有这样逼着我当时就改啊，神给了我这么长的时间。所以罗马书上说你不要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他给你的时间的目的是要领你悔改。所以他让你看到了弟兄身上的毛病吗？看到了是为了让你看自己，看看我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当我们看见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趾高气扬的去说别人了。看见我自己是这么悖逆，神说的话我知道，知道了我还是不改，我还是哎呀。所以我觉得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啊，说的这个基督徒的软弱啊，基督徒真是一生好像都在跟软弱来挣扎征战，然后盼望着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主的生命一样能够成熟。那这个软弱有什么好处啊？这个软弱真的是有好处，这个软弱才能够让人谦卑下来。如果你的刚强的不得了了，那就快成神了，那就真是成了审判弟兄的了。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我记得还有这样一段啊，他说犯律法哈，犯一条就是犯重条。他说你没有奸淫，你杀人也一样。就是大家这个我们可以明白的，你犯法进监狱不是非得偷东西才进监狱。你说我从来没偷东西，但是我抢劫来着。他说你犯一条就是犯了，就是重条，你犯一条就进去了就可以了。所以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圣经说你犯一条就是犯重条。当我们不以爱来对人的时候，那就是违背律法的。可是我自己是违背律法的，我还挑出别人来，我说其实你是犯律法的，你知道吗？你这个是有错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明明心里没有爱，可是我却要审判别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圣经上说这个不行，你不要自欺啊。设立审判的，能够审判的只有一位，所以这是我们不论断的基础。我们并不是不能够分别对错，基督徒一定要敏锐。所以主耶稣常常一谈到末世的时候，常常教训门徒，第一句出来就是你们要警醒。圣经上说了很多次要警醒，要分辨，要知道到末世来的时候有假先知，有假的教训，这些东西来，人要分辨，人不可糊涂，糊涂爱都抹了，什么都无所谓了，不是这样的，人要分辨。但是分辨出来是干嘛用的？分辨出来不是叫你去论断给他定罪的，分辨出来是要光照你自己的，看看哎呀，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所以当我看见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啊，我说我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一个毛病我怎么也改不了，就是我每天睡觉睡得很晚，我总是在晚上才能够读书，才能够思考问题，好像是个理由，其实不是理由。睡得很晚就 白天就没有精神嘛，搞到自己身体状况不好，知道这个不好，知道这是个毛病，哎呀，也祷告，老是改不了。我看我自己改这个毛病都改得这么厉，这么困难，所以我看别人的时候，我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怒气，说你这么一点毛病你就改不了，我就知道我自己一点毛病我也改不了。神的忍耐宽容，他说身体是圣灵的殿，你不照顾自己的身体啊、真的是不好，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改不了。所以当我们自己看见自己是这样的时候，你看到别人你就不会拍桌子瞪眼了，你就会知道，哎呀，真是软弱，神都这样恩待我，你会用体恤的心来帮助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说出来的话才有价值，那个才是建造性的，帮助性的，能够产生和平的，而不是批评论断造成纷争的那一种做法啊。后面最后呢，四章十三节往后呢，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哎呀，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自己计划的啊，我今天明天去哪里，然后我认为我都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所以他说你都想不到啊，你的生命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真的在永恒里边，我们这几十年算什么，很快就过去了，我自己都觉得好像还没怎么样呢，怎么就半辈子都过去了，一转眼都快进入老年了已经啊。我是刚才还说，我说这个年轻的时候熬个夜不算什么，补一觉就过来了，现在熬个夜真是补好几天补不过来，就是老了，身体的状况不行了。所以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这个，要知道这个本质，不要狂傲，他说不要张狂，觉着我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我大概也跟有些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说最近呢，我是经历两个姊妹的去世吧，给我的冲击是蛮大的。我真的是发现到最后，如果在病床上，我也不知道我下一分钟是不是下一分钟就离开了，到那个时候你还能够抓住的，那个是有永恒价值的。其实我看到到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基督盼望，这是他们唯一能抓住的。但是回过头来想想，在这一生里边，你有多少时间投资在这上面，多少时间花了时间跟主亲近，大概没有了，只有在病床上那几个小时，可能那个时候是最花时间祷告的时候。所以我就提醒我自己啊，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才去抓呢？而我这一辈子所抓的，其实真的，你的爱，你的恨，争竞，嫉妒，所有这些其实到那一刻都烟消云散，什么意义都没有。你该放手的总要放手了，你说这个人他害我，我恨他，到那个时候你连恨的力气都没有了，都没有必要了，对吧？所以呢，既然那个时候都抓不住的东西，为什么我现在花那么多精力，花那么多力量来去恨，来去做这些将来没有用的事情呢？所以他说像云雾一样，我们的生命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既然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到时候是要离开的，为什么今天为了满足它，我们就会花很多的付上很大的代价，为了满足我们的肉体，我们内心的那种争竞、苦毒、嫉妒、纷争，然后去骂呀，去吵啊，去发泄啊，要恨呐，去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为了满足这个而失掉永生呢？对吧？想一想，你的投资是不值得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有这个问题萦绕在脑子里，回家想想，是什么人让你这么痛苦？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纠结？这些事儿、这些人是真的可以最后一分钟你还能抓住带到永恒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今天就把它放放，不要把你的 energy、把你的力量都花在这个云雾上边，过几天消散了，把你全。所以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来爱主你的神，把你所有的力量放在这里来爱他。那最后这一句话，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知道爱主， 我们也知道要爱人，所以圣经鼓励我们啊，他说你们要心里火热服侍主啊。为什么我们内心不火热呢？我们火热不起来，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来教会，哎呀，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来了，一旦有点事儿就走掉了，查经聚会一旦有一点问题就不来了。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们内心不是火热的。所以上一周真是我也很惭愧，有的时候常常迟到啊。我们聚会的时候真是说，哎呀，真是你六点钟上班你都不会迟到的，你一定会早起到那儿的。但是我们聚会是常常迟到的，就是内心的那个火热啊，那个力量为什么没有了？这个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的主他是有 passion 的，他是非常的有热情的。你不能够想象，当他愿意从神的位置上道成肉身的时候，愿意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内心的火热。当我们的生命有他的生命在里边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是冷淡的。求神来眺望我们内心的火啊，来认真的来爱主，服侍他，服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服侍他的教会，我们也在里面成长啊。今天呢，我们分享这个题目哈、啊，我真是想求神呐、啊，让我们的内心啊，开始知道，其实，在雅各书前面啊，在雅各书一章的时候就提到，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当我们发现我们缺少那个从天上来的智慧的时候，他说：“你去求。”求那后赐给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缺少智慧，神不会说你怎么这么傻这么笨，神不会这样斥责我们，神会后赐给我们。所以他说没有这个智慧我们去求，我就想花这个时间啊，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求从天上来的智慧，这样我们中间就充满了和平喜乐，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建造，使神美好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有多少人还没有信主，其实扪心自问啊，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神是把他们的把福音的责任托付给我们了，托付给教会了。那有多少时候教会里面纷争啊，教会里面出很多问题啊，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见证神荣耀神，其实那有我们的责任在里边的。当真是神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开始彰显出来的时候，人看到我们就看到有神在你们中间了，他就心意回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好，我们用这一点时间，我们一起安静一下，来到神的面前啊。大家可以自己心里可以开始祷告啊，我们安静啊，我们内心深处所挣扎的，所困扰的，心里所不能饶恕的，到底都是什么内容？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还很骄傲，不能够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听他的话，来认识他，祈求圣灵这个时候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得明白，也使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抛弃这些骄傲的东西。因为神说他抵挡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愿我们每一个在他面前都能够成为蒙他赐福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使徒的手把这样的话记在圣经里面，今天让我们来读来看。主啊，就祈求你的灵来光照，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使我们内心不再骄傲，使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人，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主啊，然而在这一生里边，你赐给我们的是多么有价值的生命啊，就求你使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能够抓住今天，能够抓住那永恒的美好的无比贵重的祝福，而轻看这属世的短暂的事情。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能够投资在永恒里面。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明白 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过来，让我们中间能够充满着你的爱，你的和平，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造就建立。主啊，使你的教会在这个世代里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